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啊，献上感恩，因为你叫我们要凡事谢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的里面，也实实在在满了主你的恩典。因为你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跟随你；因为你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可以有属天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啊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支取你的话，来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来品尝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在这条属灵的啊天国的道路上面，能够真正的跟随你，一直走到主你给我们赐的那永生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今天进入生命记下的第三课，18到19章啊，这两章的内容。那这两章的内容呢，它最主要所讲的是叫做教会的，你可以说是教会的伦理，也可以说是选民的伦理，或者说选民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最主要讲这个事情。那这两章的里面呢有三个最主要的要点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它是设立祭司，祭司的问题和对祭司供奉的问题。第二个要点是指神设立先知，先知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选民当中的纪律的问题。那这三样的事情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哈，来看。那先从18章第1节一直到第8节，第1节到第8节，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那这段经文他讲什么呢？他说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中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售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的子孙永远侍奉耶和华永远奉耶和华的名是站立势力侍奉这样子。然后第6节，立位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哪一城，那是后面一段，我先讲前面这一段哈。那立位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支派做祭司的。那上帝为什么拣选立位这个支派？立位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这个流变西面立位，第四个是犹大。那为什么他会拣选立位人做祭司？这个是我们需要一点了解的。上帝可以拣选所有的支派当中的一个做祭司，可以，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为什么选立位人做祭司？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的。那立位支派的这个特点用一个中文词叫做嫉恶如仇。这个支派的人他们是善恶非常分明的。你还记得在西乃山摩西下山以后造金牛犊，然后立位支派的子孙他们就站在摩西的这一边，然后开始惩治那些违背耶和华的造金牛犊的人。所以上帝设立立位支派做祭司，他这个支派这个特点就是嫉恶如仇。所以上帝的祭司不是神的人，他应当在神面前他应当有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本性，就是一定要善恶分明，清清楚楚的。那这个是立位支派的特点。那这个特点也在后来的所有的时代的里面，上帝拣选先知，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善恶分明嫉恶如仇的。上帝拣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是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逃避第一个烈火， 善恶分明，嫉恶如仇。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也是这种的特性，这种的本性。后来的使徒保罗、彼得，个个在上帝面前都是善恶分明，嫉恶如仇。那这个是做祭司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那在这个特性的里面呢，请大家有一个视角来看，相对一个视角来看，现在所流行的牧师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啊，现在流行的牧师的特点是什么？比较好的牧师，你觉得牧师特别好是什么？是非常有爱心，非常的可以什么都可以，这样也好那也好，这也好，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呢把大家融合在一起，然后你好大家全都好。换句话说，现在所推崇的牧师呢是大好人、老好人、一直好的人。那这些的视角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比较点，不一定牧师要做坏人，那不是，牧师做好人是好的，但是呢这个好是在上帝的里面，在圣经的里面，在哪个层面的这种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特别特别要留意的。那在这个里面的留意会产生两个方向的不同的影响。一个，如果你到一个教会，你对这个牧师的期待是他特别好，什么都包容你，什么都忍耐你，整天跟你说好话，整天说安慰你的话，你大概不要想生命有长进，基本上你差不多就留在那个原来生命的状态里面。那这是一种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特别特别需要留意的，什么样的牧师是好牧师，真正牧养你成全你的圣徒的生命，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见主的面，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在地上的这些的安慰如果不能够推动你的生命，让你能够在主的里面，在神的里面真正建造出神所喜悦的生命，那种的安慰从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这样说，你是打了一针的吗啡，你了解吗？所以在整个的旧约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这个原则的时候，对我们真正有得救的智慧帮助很大。提摩太后书保罗特别跟提摩太讲，你在学习旧约圣经的时候，那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是真正在属灵上有智慧的人，你懂得怎么样去分辨。但是呢 general 一般来讲，我们都喜欢好人，都喜欢对我们说好话的人，都不喜欢批评我们的人，都不喜欢责备我们的人，都不喜欢耕种我们的人，这是我们罪人的常态。那这样的常态非得是在信的里面，非得是在上帝的圣洁和那个永生的盼望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突破这种的限制，好像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真正是对的。这个是核心点，这个是核心点。所以这个事情大家留意，无论将来你会去哪个教会，我都盼望你去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在找这个教会牧养你的人的时候，你的分辨是这个是你的分辨，他到底能不能够用神的道成全你圣徒的生命，还是仅仅安慰你过一生平平快快乐乐的那种的所谓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切分点，请大家在这一点上要留意的。OK， 好，那为什么选立位人呢？我在这里面有一点的解释。然后呢，选了立位人以后呢，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来捐钱，来供养立位人。大家请留意这个字哈，这个字叫做捐。他用这个词，你看看哈。第一节哈，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为什么用捐而不是用税？那交税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做的，对不对？捐就不是，捐是什么？ 捐的态度是什么？你要乐意，你不够乐意，那个不叫捐了，那个叫缴税。区别在这边。那为什么用捐？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他也讲到说，捐乐乐意的，第九章，捐乐乐意的人是耶和华所喜悦的。你不要做难，当你奉献的时候不要做难，捐的乐意，他特别想到你的心是乐意的。那既然立位人这么重要，他们连接以色列百姓跟上帝的关系，和得救有直接的关系，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不用税而用捐？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这个问题。那
我们信的上帝，祭司，百姓，还有捐这个词，他不用税这个词。那捐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表达这个百姓和上帝的关系，不是百姓和祭司的关系。大家了解吗？那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和上帝的关系是顺服，是愿意的心，顺服的心是爱他的心。那这个是用捐的这个词来表达他跟神的一种的心态。如果是税就没有心态，了解吗？但是捐是有心态的，他那个心的状态是因为他爱神，所以他愿意顺服神，愿意愿意捐，还有这个词。好了，那如果是这样，这个祭司有问题，怎么办？祭司有问题怎么办？我就不捐了，可以吗？可不可以？这不行。祭司有问题，你仍然要捐给上帝。哎。然后呢，这个有问题的祭司到了上帝的时间，上帝会处理他。拿达亚比户献燔火，当场被击杀。以利，这个祭司有问题，上帝把他 replace 掉。但是无论这个祭司怎么样，当你在这个里面，这个循环是对的时候，作为百姓和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你不会因为祭司有问题，你跟上帝关系出了问题，了解吗？我在上帝面前尽我的职分，就好像大卫，我不杀扫罗，扫罗来杀我，他要砍我的头，我砍了他一个衣襟，我反而要自责。为什么呢？他表达的是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跟扫罗的关系，是透过跟扫罗的关系表达跟上帝的关系。那在这一个点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请大家在这里面要留意要留意。那怎么样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选民的里面，我们的位置，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OK， 好，那讲另外一面，为什么祭司要受捐而不是收税？祭司干嘛这么惨？百姓你去做工，你得当得的工价，他不给你不行，你要告官的，告他的，因为我做了工要给我钱，对吧？彼此有deal，所以拿了钱以后心安理得，因为这是我做工的工价嘛。但是祭司呢要接受捐，那这个状态不是很好的。你还记得在这个历代志啊，在尼希米记，尼希米说呢，那些在圣殿里的祭司，那些唱歌的， 因为百姓不捐钱，所以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田里面去种地，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服侍。后来尼西米尼大火，火气就骂那些贵胄，你们干嘛不捐他们，把他们逼得回到田里去种地了，没办法在那些圣殿里面服侍，你们要捐的。所以那个做祭司的也挺惨的，是吧？好像感觉这个拿人家的手软，感觉好像每次拿到钱感觉都是有点罪恶感，不应该拿的这个钱人家捐给我的，然后还要看捐赠者的这个面子啊，就好像叫和尚叫什么叫施主，是施给他的主，把他当成主一样。那为什么上帝让祭司在这种状态的里面？那圣经里面讲说他以耶和华为自己的产业，他在上帝面前站这个位置上面，他一定要对上帝负责，他既有上帝给他的恩典，也有上帝给他的责任，都有的。那在这个两个层次的里面来实现这个关系。那为什么百姓不直接去上帝，要透过祭司呢？这个祭司这么麻烦，能拿掉吗？为什么还透过祭司呢？那在这个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选民的规范和属灵的规范和救赎的这个规范的里面，上帝是如此设立的。如此设立是因为人是在这种状态的下面才能够真正走对这条路，百姓是透过跟祭司的关系来实现跟上帝的正确的关系。那这个是神所设立的，就是这种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和我们的人的本性有关，所以上帝是如此的来救我们。那这个是一个设立的问题。好，了解这个以后，看后面第六到第八节。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哪里来，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那这节经文翻译的有点不太清楚，那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呢，他从一个城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他会卖了他祖宗一些的产业，所以他会有一些的财产，但这些财产和百姓对他的捐赠是无关的。你不要因为说、哎、他已经有钱了，所以不需要给他钱。圣经说不是，他既然在你这边做祭司，你就要按照规矩给他。这个是这两节圣经所讲的，所以他有钱所以不用给他了，因为他有钱了嘛。那这个是这两节圣经的原则，你仔细看看英文。你看哈，第八节英文 ，They should have equal portion to eat, even though they have income from the sale of family possession。那他讲得很清楚，说他仍然有这一个原则下面应当给他的捐赠。尽管他已经在家产上有他自己的收入，那个和捐赠无关，不能挂钩的。这是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对，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作为传道人是比较敏感，但是我必须要讲，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和你们自己的属灵道路有关，不在钱的事情，是和你们自己属灵的道路有关。你们在上帝面前所走的所做的，若是按着圣经，就在上帝面前蒙福；若不按着圣经，就在上帝面前受损。这个是绝对的，这个是 point， 不在乎钱的问题，这个是主要的点，是在这边。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按着他的教导去行，在他的旨意的里面，个人都因此蒙福，这个是原则。了解圣经这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去做，你这个属灵道路才走得对。问题是在这里，可以吗？所以在这个点上，我特别的讲到我们华人教会要学习的，华人教会在这点上要学习，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和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状态 和教会的属灵的状态有关系啊，慢慢大家去体会。我深信这一点，按着圣经去做的，在神的面前有得着；不按着圣经去做的，就必定会有亏损。原则是在这边啊，可能我们的头脑上、我们的经验上各方面不是很理解，但圣经是这样说，可以吗？好了，那这两段的圣经，一到五节、六到八节，主要是讲这两个方面、两个方向的这个内容。祭司利未人，好，后面第二段第九一直到第十四节，那这两段呢，他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当你到了耶和华所赐的一个地方，不要随从当地的恶俗所行，不要学当地的样子。他讲的是这个，因为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他所建造的这个选民和万族迥然不同。所以当你到一个地方，一个迁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你不能和外族人一样行他们所行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词来讲，对于我们信主的来说，没有 multiculture 的这个意思，了解吗？我们就是 single culture Bible culture， 这是我们的 culture。 我们信的是圣经，我们活在圣经的话的里面，圣经怎么教我们应当怎么行，世俗的情况怎么样，异教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跟它融合的，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坚持住，后面十三节，你要在耶和华你面前做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叫 mature， 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属耶和华的人。那在这个点上有一个挑战，你怎么分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合圣经和不合圣经？你怎么分辨？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恶俗呢？你怎么了解呢？那当然还是回到圣经的里面，你要对圣经有充分的了解，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是恶俗。所以现在北美洲马上的 Christmas 了哈，那现在已经不说这个 Merry Christmas， 说 Happy Holiday， 对不对？是吧？那现在你在公司里面，你敢说 Merry Christmas 还是你要说 Happy Holiday？ 啊，你怎么办？ Happy Holiday 啊，没关系嘛， Happy Holy Day 那也是，因为老外。对不起，我这个词不好。英国人他们这个语言的环境是 building Bible 的，本身他的语言里面圣经已经是放在里面的、yeah. holiday 就是 holy day。 你可以说 happy holiday， 你可以气他一下，是吧？ Merry Christmas 你不想说，我说 happy holiday。 那不要随从当地的恶俗，这个很重要。包括我的孩子，他们现在口里说一些的话，我全部把他拦住了。My God， 我说不能这样说，不可以说 My God 啊。他就我说这个是 against God 的话，因为他老外口里就随便就蹦出来嘛，是吧？我记住是这样子，随便就蹦出来，我就一定拦住他，就不可以这样说的。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目前居住的环境里面都有这种的挑战。当然在工作的里面，在你生活的当中，有各种的现在当下流行的东西，你都要小心用圣经来看，祷告靠着圣灵来提醒你，你到底有没有不小心就跟着他走了。那这个是重要的。那走了以后所走向的方向就是危险。他这里面特别讲到，你看不可使儿女惊火，那这个是当时迦南的恶行。迦南他们拜摩洛神，摩洛是一个大铁像，两个手烧得通红，他把他自己的孩子放在他的手上烧死，然后下面敬拜，这个是当时迦南地的摩洛神。有的是把自己的儿女就烧在献上祭，献给他们的神，是非常可怕的。在迦南地的残暴拜偶像淫乱的那种是非常可怕的。这段时间叙利亚，你看叙利亚那个战争没有， 中东人的残忍程度，我们看起来我们会吓死，是不是啊？那么残忍啊，那个地方的人是这样子。最近我看 CNN 看一些新闻，那个叙利亚的军队专门打孕妇，把里面的孩子打死，用枪，大家比赛看谁可以把孕妇里面的孩子打死，非常残忍的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请大家留意，因为那个地方是整个宗教的信仰的征战的点，所以那个 evil 那个邪灵的力量在那边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产生的东西那个邪恶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伊斯兰是将来所带领的方向，你们要看，所以我在神面前要警醒哈，这点要警醒。好，那这个点是讲这个，在耶和华面前做完全人，怎么样做完全人？我们自己要小心，不要跟从他的恶俗，被他牵走啊。十四节也是哈，他这个中文这样这个切，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切哈。十四节属于上面的九到十四节，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的一切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啊和摩西一起面对西乃山，后来耶和华在山上降临的一声地震大火，以色列人害怕了，说不要了，你去吧，我们搞不定了，我们不敢去，你来去。那摩西去了以后领受律法，在当时的那一个情形。那十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指当时的情况。后面那一节经文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从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这段经文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你会敏感的一段经文。有人问谁呢？问施洗约翰，你是那位先知吗？你是以利亚吗？那位先知就是这段经文十八章十八节，那位先知，那位先知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在这个里面所应许的，将来有一位好像摩西一样的那个将来的弥赛亚，那个救主。所以1400年前就讲了，将来有一位救主会降临，好像摩西一样。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看出那位先知就是那位救主？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白纸黑字写在上面，为什么？问题，我们很多外邦的这个神学家研究圣经学者，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他就把头想破了，他也想不出这些经节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若不是在新约的里面，施洗约翰那段的对话的里面把它解释出来，他想破头他也想不出来。那为什么？上帝的开启是明白神的话的那个真正的来源，神的话写出来需要有上帝开启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圣灵的时候，他单单靠头脑研究圣经，他一辈子他也研究不清楚。这个点是在这里。所以当时上帝开启以色列人，他们就从这些圣经里面就看见当时这个到使徒约翰的时候，1400年前说的那位先知，你是那位先知吗？你是1400年前应许的那位先知吗？我请大家留意，这个背景是我们外邦人没有的。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背景的困难，在信仰上更加的在神面前谨守。他们可以，好，就是耶稣基督。那如果违背他，如果违背这位先知，那没有话说。耶稣基督这位先知，他所来的时候所传的是上帝的福音。如果不听他的话，不听从他所传的福音，不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那全都没有了，救恩和他无关了。那这一个连接点就连到了在后面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福音的绝对性，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的绝对性，是这样连接起来的，可以吗？好，那这些经文 大家了解。后面二十节，若有先知，又有了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的，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有两位先知，一位是那位先知兴起了像摩西的那位，然后呢，若有那个先知，那个先知就会比较多了。善感托他的名，托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未照他所说的话，这个先知就被致死。那这节经文特别，我在这个前面所讲过，是这课里面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真先知和假先知的问题。那在新约的很多的书信里面，约翰书信、彼得书信啊，这个所有的书信，犹大书里面都清楚的说，在末日的时候会有假先知、敌基督、假教师兴起来。这个是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留意的。我们是处在末世的时代，我可以很清楚的说，在这个时代假先知流行，到处都是，就在我们福音派教会的里面也是照样流行，请大家特别特别留意，要分得清楚。善感，我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我提过多少次，我说呢，这个时代是一个异象满天飞的时代，我有这个异象，我有那个异象，神给我这个异象，给我那个异象。因为异象那个词，如果你看箴言那里面清楚的写的小字，是耶和华的末世。异象是耶和华末世他，换句话说，异象是耶和华直接跟他讲，这个是从神来的，请大家要留意啊。因为这个时代把个人的目标当成神的意象，我再重复一遍，这个时代把个人的目标当成耶和华的意象。那在这个错误的方向的里面所带出来的将来的方向是很可怕的，请大家特别了解啊。所以我在西班牙教会服侍两年，我想你们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我，或者可能至少应该没有几次听我提到这个词叫异象这个词。我很少讲异象这个词，我不敢善敢讲异象这个词，因为那是耶和华的末世。如果我不清楚那是上帝对我有末世告诉我，这是他赐给我的，那我就要小心了。我有异象带领10000人信主，没有，我没有这个异象。人的目标可能出于自己的血气，甚至是骄傲，可能出于对整个时代的那个潮流的奔风，甚至出于压力。我说有时候教会给这个牧师压力，你没有异象不行，你一定要搞出个异象来，所以他只好就 create 一些的异象出来，来应付教会的需要。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在信仰的上面，我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好好的警醒，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路才不会走错。那假先知会出来，然后呢，怎么见证他呢？后面就被致死他。那个致死的意思，在旧约的时候真的是杀了他的。那新约的原则是什么呢？新约的原则是什么？如果假教师来了，假先知来了怎么办呢？爱心包容他啊？怎么办呢？太没爱心了，他也是奉耶稣的名的，怎么办呢？我们约翰二书，看圣经，来看一下，第十节第十一节，大家一起读一下。约翰二书十到十一节，约翰二书十到十一节，预备，开始。好了，所以约翰已经把这个原则清楚的告诉 教会告诉所有的信徒，如果有人所传的不是按着使徒按照真正的真道所传的教训，也不要接待他，连和他吃饭都不要。为什么这么绝情啊？啊，为什么这么绝情啊？他说如果你这样就和他 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们这个信仰的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reference， 这个经常在我们信仰里面用的 reference， 就是当你接待一个人，你和他一起感觉是接纳他的时候，那个人会把你这个接纳当成 reference。 世俗上会用的常用的就是我和这个高官有合照，有没有那个王林有很多的人跟他拍照，对不对？人那是他的 reference，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会有这样 reference。 那这个 reference 是不能给他的，你一旦给了他，他会借着你的 reference 他去再继续去行恶，你就在他的恶行上就有了份。所以一定跟他斩断，你传的是异教，不合圣经的，我不能跟你为你来往，除非你悔改。你悔改那可以，我接纳你，你不悔改一定不可以。这个不是没有安心的问题，这是在真道上要守的问题啊。这个原则在旧约和新约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对于这个假先知的问题。好，然后呢二十一节我开始有问题了。你们信徒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这个我们听的话都是耶和华透过先知来告诉我们的，那结果这个人他也说是先知，他也告诉我耶和华所说的话，那我本身不是先知，那他说是耶和华来的话，我怎么分辨呢？是讲这个，这个经文在讲这个二十一节。所以圣经已经知道这个受众听众他有这种的 struggle， 这种的挣扎，我怎么分辨这个事呢？后面他说怎么办，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要应验，要有验效。应验和验效这个层面的里面有几个方面我们要看，不是讲一个预言结果这个预言实现了，不是，要有果子和树的关系，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们不知道树怎么样，透过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看果子，这果子有很多层面，包括他个人生命的果子，包括他在服事当中所结的果子到底成不能成为他的应验。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就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因为我传福音给你们，你们在这个福音上面真正得着了福音要给你们的那个救恩的方向，所以你就成为我的印证。用果子来看，保罗他自己所传的道是真正从神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要留意，我自己听到，我每次讲完道我回到家里我都听到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也要听的。我都听谁呢？我听 John Piper 啊，听 John MacArthur。 我听到我一定要看这位牧师他的生命，我看他的生命是不是敬虔的。如果他的生命里面我看的不是敬虔，是一种 policy， 好像政客一样的，我不听，我不管他是有多大的抬头，但他的生命里面真正有成圣徒来的在神面前的敬虔，那我相信圣灵会借着他开启很多有关圣经的话，我就去听他。那这个也是成为你们个人在跟随神的上面你需要去看的。那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自己不敬虔，那你就要小心了，就要小心了，包括我自己一样的要小心。那他敬虔然后他真正从神那里领受的才是对的道，对你才有建立啊。果子，那十八章这两样我们处理完，到十九，十九章这里面呢，好，十八章我稍微再补一句话哈。那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上个世纪末有很多灵恩的啊，有灵恩的，然后呢，他们医治，然后真的是得医治了，那个叫不叫有效验？叫不叫有效验？那灵恩的很多灵恩大师，现在很多灵恩大师，然后他真的有效验。那我也知道，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的一个姐妹，他的妹妹，亲妹妹，真的有根金牙的，灵恩弄一个金牙，他真的有。那我相信他姐姐说的话，他不会骗我的。那真的有效验， 那他就是对的吗？哎，我来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哎，然后呢，有的人教会真的建得很大，John Austin的教会，那个成功神学的旗舰，教会美国最大的，四五万人呢，每次聚会都一两万人聚会，他有效验呢，因为他教会建立得很大。那怎么办呢？你怎么分辨呢？圣经哈，彼得后书，神已将一切有关生命敬虔的事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了。透过圣经来看里面有关生命敬虔果子的问题，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在这里面，他所行的是不是真正的福音真道，从这个角度来分辨，不是看外表的形式。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在末世的时候，那个恶者也会行大神迹大奇事，若是可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圣经这本非常宝贵的我们信仰的根基的书，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透过圣灵我们在真道上认识清楚，在这个时代你才能站立得住啊。这个是我稍微提了一点。十九章讲到一个逃城的问题，我主要是讲两个点啊。建立逃城呢，是有人误杀人，就建立逃城让他逃进去，等大祭司死了以后呢，就放他出来。他逃进去呢，他如果不逃进去呢，那个死了人的家属呢，因为心里有火热，因为他悲伤，会追上去把他杀掉。所以你建立一个逃城以后呢，他逃进去，他就不能去追他了，因为城把他拦住，保护在里面了，就不会死掉。那这个是一个逃城的规矩，对于这个误杀人的人，不能够以死刑来定他，让他死。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那个人误杀人？上帝是不是全然掌管？绝对是，对不对？他说他砍树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斧子飞出去，结果那个斧子就把那人砍死了。上帝可不可以把那个斧子那个头一推，哎，就没砍到他？所以斧头满天飞也不会把人砍死，可不可以？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斧头帮也没办法的。那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误杀的事情发生？这个是问题。这问题，
我们需要一点思考。
为什么允许？在这个里面，
误杀的和被杀的有两个角色。
被杀的人该不该死？该不该死？不该死怎么会死？真正不该死的人，耶和华要保守他，他会死吗？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但那个该死的那个点，他那个时候他应该死掉了，但是不是他一定值得死？那就不一定，是吧？但是那个时候他要死了，那个该是到了他的时间了。那到了他的时间，他是不是就罪得万罪该那个时候死？这个不一定。所以这个里面还有两个情况，这个人是死在最终的，一个是和罪无关的。无关罪直接去死的，这个情况都有了。那这个情况谁到底在哪个情况当中，我们知道吗？可能会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因为有些人确实作恶多端，然后他真的就意外死亡，这情况有的，我们有看到过，对不对？在经历里面有看见过的。
有的恶人真的是他就会意外死亡，那也有的是和罪无关，比如说有些自然灾害，那自然灾害这个 tsunami 啊洪水，或者美国的911，整个大楼里面3000多人都死掉了，你很难确定说这个里面完完全全都是死在最终，但是他们都到了该死的时候。OK， 我讲这个词不太好，这个有点这个定罪的这个意思，都到了他们死的时候，但是这个情况不一样，不一定。那所以这个被杀和误杀的人，误杀的人呢，就成为这件事情的工具，他是工具，上帝允许的，这个事情发生了。那对于这个人来说，他是不是很无辜呢？对他来说，我谁想误杀人？没人这样想的，对不对？可能有人说，我那个时候已经恨他恨得半死，这一下斧头不小心被人把他杀了，我高兴死了。这个情况应当是不多见的，那个不叫误杀人，那个叫圣经说你那里面说你恨他的，他死了你是有罪的。那这种误杀他应当不是愿意的，不是出于他的意愿的，那为什么他的斧头就飞出去了？那么多人这个抡斧头，他的斧头就飞出去，就把人杀了呢？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上帝全人掌管，就这个里面因素也不止一个因素的，他个人性的问题，神的这个计划的问题。这两件事情你说它是相关也相关，说它无关也无关，既是独立的事情也是相关的事情，两个都有。那误杀人的情况，有的人的的确确是属于那种 careless， 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斧头乱抡的是吧？有这样的人，也不看周围有没有人，反正他砍他的树，管你死活，斧头乱飞，这 careless， 这是他自己要在这个事情上，他自己有个人性的问题。但是他不至于死，因为他不是故意要杀人，这个情况会有。那神的计划，神在这个里面要在这个当中要做什么计划，在被杀的人里面做什么计划，然后呢和对这个人之间神有什么心意，那在这个里面我投降了，我不知道，我不讲，我不知道，我只能讲到这边。那我相信神在这个里面都有他的计划，那这些计划混在一起，到底谁跟谁，哪跟哪之间的关系，我放弃了，我讲到这里。就纠因的话可以说到这边，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来思想，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在我们所信的神那里面没有我们所说的意外，都在神全人的计划的里面，那我们一定要在神全能和全人计划的里面，我们能够 sense 到，能够感受到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大概的方向是什么，这样我们自己在信仰上才不会混乱，是吧？这个是我们千万要留意的啊！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因为苦难跟他没有关，他来了就是救苦救难的，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全人掌管所有的苦难，若不是他允许不会临到的。那他为什么允许，为什么会临到这些的人，那在神全然自己的旨意和计划的里面，他完全的圣洁，他完全的公义，他完全的美善的里面，我们去体会神的心意，就在这里。好，这一段好了，最后一段其他的我不讲了哈。故意砍死人呢，那必定要把他致死啊。第十五一直到后面21节，做假见证的，做假见证这件事情是在十诫的里面有专门有列进去的，不可做假见证。来看生命记第6章，你回头翻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第二十节是十诫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在这里面专门要提，要提这个点。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十诫有那么多十条诫命，为什么在这一章的里面要专门提这个诫命，假见证这个事情，而且花了一些的这个文字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假见证这件事情是我们人在地上，
我们那个嘴唇啊，上一次那个公共师来讲那个嘴唇的果子啊，是一个非常难控制的一件事情。他也讲到雅各书说，那个舌头好像那个火一样的，最难制服的就是那个舌头，舌头那个恶毒所产生的这个摧毁性，他说从地狱里把火取出来，那种摧毁性的那种的能力，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在雅各书特别说，如果你能管住你的舌头，你就是完全人，那个完全是 mature， 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如果你管不住你的舌头，你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真正一个信主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他能管住他的舌头，因为舌头所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是非常可怕的，是带有摧毁性的。话语能够建造人，话语能够拆毁，话语能够把神的真道传递出去，建造人的生命，话语会混乱神的道，会把人拖到地狱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假见证这些事情。那假见证的这个事情不单单是舌头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动机的问题。假见证不单是舌头话语的问题，我会不会说，我这个口舌的能力好不好，不单是这个问题，里面的动机，心里面的动机，生命的状态，这些都是有关联的。那耶稣说，你心里所存的，口里就会说出来。一个话语，一个舌头所出的东西，是他心里面的动机和生命的状态的一个表现。那这种的表现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假见证这件事情是相当神相当恨恶的一件事情，十诫的第九诫也在这里面也特别讲的。所以
以后有机会这些道还需要再讲啊，我就讲到这里，我们时间差不多，来看一下思考题，这个是内容。看思考题，祭司立位人接受祭物的供养，不靠产业养生，是否成为了不劳而获呢？啊，是不是不劳而获的人？不是哈，不算是哈。所以感谢主的大家对我的理解，我每个礼拜就礼拜天这个哇啦哇啦讲两场道，然后就没事儿。大家每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干活累得半死，工作压力又大，老板又欺负，然后交通堵塞，各方面好不容易赚一点钱，然后你每个礼拜就哇啦哇啦两次，是吧？感谢大家理解哈。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拣选和在圣职在神面前这种的尽职尽责。第二，神禁止以色列人学习当地的风俗，是否抹杀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在弘扬人类文化遗产，是不是保护各种文物，这个大佛那个雕像，是不是现在世界流行这个啊，都是拜偶像的哈，人家清楚哈。第三，这里预言将来要兴起的先知就是基督，为何犹太人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就上面提这点，为什么犹太人可以看出来？神的开启啊，神的开启不单是在字句上的问题，神的开启。第四，要根据先知说话是否成就断定真伪，如何看待今天常听见的所谓的异象啊，果子啊，树跟果子的关系，有生命的层面，有神借着他的服事所成就那个生命的层面。所以教会人多不一定就是好的，他多出来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真正走圣徒生命道路的人，还是在一起凑热闹甚至走世界道路的人？这个是有区别。好，第四，要根据先知说话是否成就断定真伪，如何看待，这个我已经讲过了。第五， 不杀人的可以进入逃城得到保护，全能的上帝为何不阻止人，阻止杀人发生？我刚才大家画了 一堆哈，那里面很多的事情，一堆的东西。好，第六，两三个见证人可以定罪，如果有人串供是否会造成冤案？来，串供我们大家刚好在一起情投意合，我们都想搞定这个人，这下子我们可以在一起巴迪巴迪，然后我们在一起一起讲，就把他灭了，这不是变成这个串供吗？啊，那个大家记得那个拿伯吗？这个亚哈王，那个拿伯他就兴起两个恶人跟他说他亵渎摩西，他就把他打死了，那亚哈王就把他偷天就抢去了。啊，在这个之上 above 所有的上面，上帝的全能，他彻查遍地，他看人的心思意念，他全然的掌管在上面。如果我们没有信这位上帝，我们早就上当。我若不信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面，我早就上当。这句经文经常成为我的鼓励，如果没有这句经文，我早就上当了，我做不到今天，我老早就逃了。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面，我早就上当了。那是边，那上帝的全然的掌管可以覆盖这一切从人来的那些的东西啊，这个是第六个。好，后面应用题，第一，祭司无产业可以专心侍奉神，祭司无产业可以什么？第二个，有点挑战哈。没有产业，第一个是可以专心吗？没有产业是专心吗？这个不然的话，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我要如果我再做回我的生意，再开个公司，我再过来教会服侍，我大概不行，我一定不行。可以专心，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是靠神侍奉神，他的依靠是上帝，他没有产业，他不能再靠钱财，他靠上帝。那当然，如果靠这个会众，那也可以啊，那就麻烦了。靠这个施主，那就麻烦了。是靠上帝，靠神是丰盛。第二，宣扬人类文化，建立异教的心。那个所谓人类文化的是异教，专心神的教导，建立敬虔的心。那个敬虔一定是 pure，the pure Bible，the pure the Word of God， 敬虔。不是金钱，敬虔。好，第三，明白圣经来自话语的研读，明白圣经来自谁的开启？圣灵的开启啊，两个都有，对神话语的研读，圣灵的开启。第四，真先知话语的实现见证神，假先知话语的实现迷惑人。那些医病假先知也会医病。第五，保护误杀人的是实现神的公义，因为他不是故意杀的话，允许误杀人的是实现神的什么旨意，神在这里面有旨意的，他的旨意在这里面实现，那这个旨意是什么？我投降了，我不知道。第六，防止冤案需要找几个见证人，杜绝冤案需要完全依靠神，不依靠神没有办法杜绝冤案。好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巴不得你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学习明白的是从你来的话，也从圣灵带领我们在你的真理的里面被你得着。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